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这个4月10号，今天的主题是人从哪里来，是进化论或是创造论。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谢谢你借着上个礼拜我们的分享，到底有没有神，谁是真神。主，你让我们真是从这个宇宙万物中间就看到一位真神。主，谢谢你今天主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自己。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呢来唱一首歌，我们这个歌呢就是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这是我们小学的时候教科书上面的哈，这个教科书上面告诉我们，人就是那个猿猴这样子变过来的。那你觉得是这样吗？那教科书上的这个呢，是有很多让人家没有办法了解的。那科学上要来证明这个的，到现在也没有令人满意的答复。那我们还有其他的答案可以寻吗？来，我们来往下看。如果是因为生存竞争的话，我们没有看过 就是猿猴或是猴子有一点演变的迹象啊，没有。我们也看到，我们如果是说在那个我们人如果到了那个你知道要有台风来了，你知道要有天灾来了，你会储藏食物啊，你也会建仓库，你钱多了会找保险箱。这种好像在猿猴在这些猴子身上，他们这么多年过来没有一点点这样的一点转变。所以像刚才我们说教科书上的这些东西呢，让很多人会去质疑，怎么都没有改变哈。那你看这么多的猿猴哈，从以前到现在都完全没有一些进化让我们能够去承认它。所以可见人跟其他动物是有差异的，这个叫做大跃进。那从圣经的见证来看，世界跟人类的起源是什么呢？圣经第一句话，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从哪里来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位创造者呢？假如我们有一位创造者，他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在上一堂课我们就讲到，到底是有没有这位神，那谁是真神。那我们现在知道，既然知道天地间是有一位神的，那在诗篇三十三篇里面他告诉我们，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生羊在库房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位这样的神，我们这个天地是怎么样被造出来的。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你在任何的经书，任何的书籍上面，唯一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来的。好，人就是被创造来的。其他如果是说像创造论里面讲，我们刚刚提过了，有很多东西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去证实。好，那圣经告诉我们，人呢是神最满意的作品，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精心杰作，一个艺术品啊，没有复制的，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双胞胎也没有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的精品哈。那我们怎么样跟这位神能够沟通呢？就是说你要跟他搭上线，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跟他搭上线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显出他的形象来。所以我们怎么跟他搭上线呢？今天你来这也是对的，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当你跟他有沟通，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轨道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慢慢的认识他，爱他，会敬拜他，甚至你会甘心乐意的顺服他。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万有都是靠神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看这个，另外我们创造论讲完了，我们就讲这个进化论。进化者呢，他们的答案呢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他说是没有创造的，没有设计的，我们是经过数百万进化逐渐成型。但是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最后还是说到底从哪里来啊？最早的那个核心是什么？最早的那一点是什么？那生物学家呢就说，人是动物的一类，他的祖先可能是猿猴，他的祖先可能是草鞋虫，可能是海底的植物、海藻等等这样。那哲学家说什么呢？说人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有思想、有意志，是万物中的智灵者。有人就把这个人体做了化验啊，化验里面人的身上有什么呢？当然有很多水啦，还有什么呢？有脂肪，有铁，有石灰，有糖，有镁，有钾，有磷啊。 就是后来把它加起来，原来还不到两块钱美金，所以如果分析起来也不过就这样。但是神造我们有什么目的呢？我们来看进化论呢，到目前为止是一个还没有被证实的。那科学讲的就是证据啦，没有证据呢，理论是不能成立的。进化论的假设呢，已经提出来有几十年之久了，但是一直证据不足哈，不够充分，不能证明进化论的成立。所以进化论呢，只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事实。就很多人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他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是当初怎么创造的，我不在其间，所以我就不承认创造论。那进化论呢，虽然只是一个还没有被证实的一个假说呢，那他自己就有一些选择。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听，到底我们应该在这里面做什么样的选择，来自己承认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那科学的方法呢，是要反复的印证才能够实现的，才能够证明的。同样的状态呢，这个结果也要重复的出现才能成为一个真理，但是进化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做到。那根据现在的记录呢，还没有见过一种生物变成另外一种生物的证据。所以进化论是要有证据，是要不断的有这些出现，但是目前都还没有。进化论不是科学的规律，它只是一个达尔文他观察以后的一种假说。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他在他晚年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达尔文推出的进化论里面呢，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呢，就面对了几个很大的一个难题。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就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和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的这个罕见。他坦白说，我对这个呢，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隐藏着什么，不让我们发现过渡的中间型。所以我们也说了，如果不是创造者他刻意要在我们中间要显明给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很难明白他其中的奥秘，因为神太大了，我们何其渺小。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些图片。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指进化所需要的很长的时间呢，这个还要有1500年到3000万年啊，1500万年到3000万年，到现在还没有到来，所以使这个进化论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成立，这使达尔文也非常的恼火啊。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里面呢，他说创造的证据呢，到处都可以看得见，就像圣经上说的，我们看到树木花草，神所创造的一切，我们就能看出他的创造来。那这些创造呢，到处你眼睛张开，到处都可以看得见。那眼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来形成。现我们说过了，最棒，现在最先进的照相机，它的功能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眼睛比。达尔文他坦诚的态度，他也不隐瞒自己在中间的这个困惑哈。他说，凭着没有无神，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释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的话呢，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的寻找支持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这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根据，是现在科学根据都不足的。我们看到在世界的受造里面呢，研究科学呢都知道，科学的四大要素就是时间、空间、物质跟因果。那很奇妙的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把这些元素都包括在里面了。我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起初呢就是时间，神创造的呢，这个就是一个因果，天是一个空间，地呢是一个物质。我们看见其实这个 进化论，你可以从创造里面看见这些神迹的大自然圣经两种来向人启示。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从大自然和神所给我们的话语圣经里面就能了解这位神。凡追求真理，勇于在真理面前不断修正自己观察点的人呢，迟早都会认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如果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愿意谦卑自己，你才能够认识神。牛顿我们都很认识这一位科学家。有一天呢，他请客人到他家吃饭，他的客人呢当然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但是呢他是不相信有神，他是相信创造论，不相信创造论，相信进化论的。他到了牛顿家里呢，牛顿家里的大客厅里面呢就有一个模型，看到太阳月亮各种的运转，哇，做得非常的精细。他是客人就问牛顿说，哇，你这个模型怎么做得这么漂亮，是谁做的？牛顿就很轻松地说，没有啊，就是一堆乱铁啊，风吹雨打它就变成这样子了。那朋友就说，你瞎说，怎么可能呢？这个模型做得这么精细，怎么可能是风吹雨打它能够变成这样？牛顿说，你能相信这样一个模型都有个 designer 在那里，何况这个宇宙万物呢？这给我们一点启示哈。所以科学与圣经呢，科学是研究自然启示的，就是在神在自然界赐下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呢是超自然的启示，所以呢人根据超自然启示才能对自然启示有正确的认识。好，你必须根据这个超自然的，就像刚才牛顿他的这个，他对他朋友所说的这个例子里面，他必须从这个超自然的启示里面来对他自然启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对于这些呢，每一个人所认识的都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位无限的神的时候，我们必须从他的话语，从这个大自然里面去认识他。我昨天看这个冯秉成牧师，就是写那个游子吟的这位牧师啊，他原来是无神论的哈。他说科学跟他说从过来人的身份来看呢，科学跟信仰是不冲突的，因为科学与信仰是处于不同的范畴，所以他根本就是不冲突的。但是很多人不明白的时候，就以他自己的所知道的一点点去否认掉这位神，是很可惜的哈。我们相信我们更多的来神的面前的时候，看到这个大自然，从这个超自然的启示里面就能够明白哈。是在人类在创世纪里他堕落犯罪以后，人的理性受到罪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更需要圣经的指引才能够明白科学的目的跟意义。所以科学家深度观察呢，他一项报告都是指出宇宙与地球自然界正在趋于老化，但那在这个进化过程里面就更没有办法能够成立了。因为如果是进化的话，是一直往前走，是越来越好，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有破洞了，现在有很多乱象天天都可以看见，是整个地球一直在慢慢的走下坡。所以很多这些现象都可以让我们明白到底我们所要相信所要坚持的是什么。创造论呢是有科学证据的，进化论呢却基于无神论的信仰基础。他说无神在从这个里面去做，所以神也没有权利在这个没有证据呢就假定上帝不存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呢，尽管证据不足，但是在他理论代替之前呢，在这个有这个理论没有这个理论代替之前呢，还是科学的理论，或是进化是个事实，他只能这么说哈。我们来看这个星球，你看这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有没有发现地球在哪里？哇，这比例，这只是缩小很多的比例哈。 在这些星球里面呢，地球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当跟太阳比的时候呢，哇，地球在哪里？然后呢，你在哪里？我在哪里？好，所以其实我们说，我们要去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如果不虚心来到他面前，求他启示我们，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连地球都还没有办法认识，不要说其他的星球，这个整个宇宙，还有创造这个宇宙的这个造物主，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当我们愿意到他面前，谦卑到他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多么渺小的人，你看在这个光跟太阳比起来连灰尘都不如，对不对？一点点看不到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人定胜天呢？我们能够胜过天呢？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圣经，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从神的启示，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从这个天地万物，他所造的天地万物来认识他。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何等渺小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他的话语来认识，要找答案是从他的话语里面找，因为神说他的话一点一撇都不改变，而且是绝对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从创世纪整本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来说，神就这样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他从起初就是这样创造了天地。这句话呢就说了神的创造的作为，他不是循着人的哲理去论证的，天地也不是自然变出来的，乃是自有拥有的真神所创造的。什么是创造呢？就是从无变有。什么是 copy 呢？就是我们家的影印机哈，你把一个东西写好了放在影印机，把它拷贝出来，这就是人的复制。好，现在有复制，但是跟神的创造完全不同的，因为创造就是从无变有。我们看到这个伊甸园里面的一个画家画的哈，使徒保罗他表示说，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不要说看到天地万物了，你光看到自己的眼睛、自己的鼻子的功能、耳朵的功能、嘴巴的功能，看你身上的所有的这些功能的 function， 你就知道是不可能进化来的。那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呢？他这么伟大一个神，他为什么要创造这样渺小的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在神的创造里面可以发现到什么呢？诗篇告诉我们，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我们的创世纪看到神说他所造的他看为美好，他看为美好，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然后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等等的各种的一概都是他造的，而且都是为他所造的。在神的这个创造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明白什么呢？天是属他的，地也是属他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为他所建立的。那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因为是他创造的，也都属于他。你知道吗？你跟我都是属于他的，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不管你承不承认他，那个真理就在那里，事实就在那里。那我们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也可以认识什么呢？诗篇告诉我们，十九篇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在神的创造里面呢，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神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我们不用去猜，我们甚至 等这么多人研究过以后，我们才发现圣经早就有记载，他就这样明明的告诉我们。那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对圣经稍微有一些了解了，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明明的告诉我们，他也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创造这个天地的哈。第一天神造了光，光暗分开，光为昼，暗为夜。第二天神就造了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第三天神令地下的水聚在一处，旱地露出来，地长出青草、菜蔬、果木。然后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神创造了大功完成了，他看一切都为美好。有没有看到第六天他创造我们呢？他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所以我们身上很宝贵，我们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很多人说我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说我怎么搞得在我的身上看不到神的形象呢？看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像刚才说的，没有搭上线，没有跟他搭上线的时候，你怎么会有他的形象呢？我们知道那个夫妇两个人，先从小情侣到后来谈恋爱到后来结婚，夫妻两个在越久，哎，两个人一样的脸啊，夫妻脸，对不对？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我们就有他的柔美，因为我们原来里面就有他的 DNA。 但是你没跟他搭上线的时候，你活的就是自己，没有他。但是你跟他搭上线的时候，你天天与他面对面，你脸上就自然有他的柔光，而不会说哎呀，你怎么越来越老越来越丑。没有一个人会越来越丑，如果你每天面对神，你会越来越有他的荣光。即或是年龄越来越大，皱纹加深了，但是你脸上会越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柔美在。所以接着这个讲呢，就是说刚才说人从哪里来呢？是进化论还是创造论呢？现在我们知道人从哪里来，我们一起讲，从神来。我们是从神来的，他用了泥土来造我们，然后在我们身上有很好的计划。那科学其实是很有极限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看到很多别人研究出来的，我就说哎呀好感恩，我没有花这么长的时间，我寻求神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没有这些科学家哦，花了毕生的精力，到了年老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是有位创造主，我们就用他们所研究出来的，就让我自己走了一个捷径，没有去走那个冤枉路。其实科学是很有极限，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很有限的，对不对？很有限的人，你去研究出来的东西当然是有限的。就算一个妈妈，她多么的爱她的孩子，她还是很有限的，她有很多东西做不到的，有很多事情是无可奈何的。像我们的师母，她的儿子到法国去的时候，她就心里就会记挂他，但是他所能做的就是以前给他的教导，现在他只能把他交给神了。他还有他的无可奈何的时候，但是他的确据是他知道神必保守。对，所以一个妈妈，一个再好的妈妈还是有他的极限，就是人，人就是有极限。然后呢，人为什么会崇拜科学呢？因为很简单的，人就是要改善生活的人，就以为说我们追求一样东西，我们生活品质会得到改善。然后呢，想借着科学来否定旧有的思想，就像我刚刚考上大学的时候，在台湾考上大学是好放鞭炮的哈，放鞭炮就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啊，我大学生了耶，所以我就一定要寻找一个，哇，是我以前没有的，我要找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就想说我要寻找旧的包袱，哎呀，父母亲一定是不够的，我现在大学生了，我一定要去寻找一些什么，就借着科学，借着各种，那个时候我还不小心差点跑进那个统一教里面，因为各个宗教都去寻找。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想逃避神，因为人想去升天。所以你就想说，人家说的这一位，人家跟我讲做礼拜的时候 送我卡片，告诉我有那位神。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的，可能他的不一定对，那我要来找，就追追寻寻，找了几十年。所以能够早早进入慕道班好不好？能够借着好多人所研究的，好多人的生命，像今天早上淑珍的一个见证，他追追寻寻，到后来他最抵挡的神在那里面做工，使他自己唱起歌来，自己可以没有词没有曲，但是自己里面心里的就涌出来。所以只要你愿意到神面前说，主，我第一个祷告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哪一位，但是如果你在那里，求你开我的眼睛，你让我看见你。当你愿意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一个非常骄傲自大的人。但是当你愿意说，我是很渺小，我是学艺术的，所以看很多的那些照片的时候，我特别有这个启发。当我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创造宇宙的神，你到底是哪一位？是哪一个宗教讲的神啊？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如果你是真神，你启示我，你让我明白，你开我的眼睛。别人都知道，如果我不知道，那就是亏了，对不对？我一定要认识这位真神。当你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你叩门的，他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多么宝贵的应许！有没有人可以跟你这么讲？人讲的还是有限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神告诉你说，你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寻找的就给你寻见，一个很宝贵的应许。那圣经的描述呢？圣经科不科学啊？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知道吗？圣经是一个很理性的宗教。这句话把我吓住了，我就讲这个课我一定要上完。原来真的，圣经是非常合乎科学，而且是很理性的一个宗教，不是叫你盲目去信，所以才会有慕道班，对不对？所以如果不是人家在外面说，哎呀，你不要去追寻了，我告诉你就是对的了，还是那个妈妈对小孩说，我跟你讲的你就听吧，你就接受吧，那就是一个盲目的。但是今天要让我们明白的是，在各种的数据里面，让我们明白圣经中是非常合乎科学。然后这个来，我就把它写下来，就是说像揭露了几段，像约伯记28:25说，要为风定轻重，古人不以空气的重量，以前我们哪知道空气还有重量啊？我们不知道的。但圣经早在数千年前就告诉我们，空气是有重量的。科学证明空气是有重量，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人家一讲的时候，我就说对啊，没错。可是，在以前哪里知道啊？人家一定说，这个是乱讲的，对不对？可是后来发现，圣经讲的都没有错。那以前的人以为怀胎呢是一个小的人在我们里面，以为那个妈妈怀孕里面是有个小的人在母腹中慢慢长大，后来才知道呢，我们以前所认识的也是错的，原来是因为精子卵子受孕了成为一个胎儿。圣经怎么讲呢？他说，诗人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眼睛早已看见了，还未成形呢。所以人以前说里面是有个胎儿，错误的。所以很多人就在自己错误的认知里面，他没有再进一步去认识神的时候，很可惜就在那个里面就没有走出来。那圣经是经得起考验的，我只是时间很有限，能找出一些例子来让我们知道，你圣经慢慢研究，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读不懂继续读。就像小朋友，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刷牙，我有个小孙子，但是他妈妈就告诉他，就对着镜子前面，就大家全家一起刷，他就这样好玩的这样刷刷刷。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原来刷牙有这么多的好处，小时候哪懂啊？但是就是跟着，对不对？所以现在教会给我们这个读经计划，全教会一起读哈。吃不吃得下去你都吃，牧师讲完了，小组里面又给我们解释，对不对？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晋升。所以呢，跟着吃，把东西吃进去就是呢，就是营养。我们看创造与进化的冲突是什么呢？创造是先就强调 上帝第一是第一音的这个设计创造者，他赋予生物各同其类的生命形态哈，与这个繁殖的生命力，那以后呢永不改变。在进化论的主张，自然界经过千百亿万年的长期慢慢的逐渐演化，才有这个繁殖能力的生命。进化没有完成之时呢，在观察上始终是一个缺乏证据支持的哈。那基督教育跟科学冲突吗？我们那个我昨天看的这个，他就告诉我们，因为科学跟信仰是属于不同范畴的。他说他之所以有勇气向地心说提出挑战，是因为他相信圣经绝对的真理在那里。这一篇呢我是印出来，本来是为了那个 David， 因为他是学科学的，那我想说他需要我就把这一份给他，如果别人还需要的话我再把它 copy 哈。所以科学跟基督教是没有冲突的哈。科学是研究物质哈，但是没有办法探讨属灵的世界。你在科学再怎么研究，你跟个科学家说你能够研究到我心里面的吗？啊，研究不到的。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却是在这个真神，却是探索真神的事情，是属灵界的事情，两者是没有冲突的。那近代许多科学上的发现呢，也显明了圣经的可靠啊，尤其是考古学方面，一直不断的考古，就发现了连这个拉拉山上面的这个挪亚方舟啦，发现了很多圣经里面的耶利哥城啊，这些都是以前觉得圣经他讲他的真的吗？慢慢挖出来才发现圣经有很多是慢慢都是可以考据的，所以我们不是需要等到全部挖出来吧，那时候我们已经可能还在不在都不晓得，我们宁可说有这么多的证据，有这么多的真理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先到神的面前来接受它，把它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那从中古世纪到现在呢，大多著名的科学家是基督徒，这是很奇妙，有很多科学家、考古学家、天文学家，当他们觉得说因为圣经是从以前到现在是最畅销的一本书，我们下一堂课就是教导这个圣经的这些这个很多的真理在里面，那很多人就想说怎么搞的它是这么畅销，而且是翻译最多语文的一本书，那我如果能够推翻圣经的话，哎，我就红了，对不对？那所以每一个人都想说我要想办法来推翻圣经，考古学家、天文学家、科学家各种样推翻，可是最后他们都成为基督徒，他们研究到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自己原来是非常无知的啊。所以知道信仰跟科学是不冲突的。来，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可以问一下，圣经记载人是按着神的谁的形象造的呢？不小心答案讲错了，请你说神的形象。哇，这个第一名100分。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在创世纪，我们记得圣经的第一篇是什么？创世纪，最后一个是启示录，哈，总共啊，我们下一节再讲，现在不能不要讲这个。那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呢，我们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哈。那在诗篇8:3-6，刚才我们有念哈，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并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们知道我们人创造出来了，不是说我就天天读书，读完了以后去赚钱，然后赚了钱就是为了过日子，过日子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赚钱，就这样子一生庸庸碌碌，好可惜哦。其实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计划的，每一个人计划不一样，哎，神在我身上的计划跟你身上的计划不一样，对不对？有人说神给每一个人手上的那一个key，那个锁匙，你到 天堂的门口只有你的那个门只有你能开的，我不能拿你的锁匙去开，你也不能拿我的锁匙去开，我们每个人就是那个替身给我们的走这条荣美的道路的。所以你是不是拿到这个 key 了呢？那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启示他自己哈，我们刚刚说过，就记得要认识神要从哪两方面，一个从圣经对不对，一个要从大自然里面去认识神。所以大自然你天天可以看见，所以呢你天天可以从大自然里面去体认，说主啊，你今天让我看见你的荣美我都还不明白，但是你既然是真神你可以启示我，然后你可以开始读圣经，开始读圣经，然后从里面去看到神的荣美。那下一堂我们要谈的课呢，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上一次我们在课堂里面讲到这个远志明他的一段哈，当然上一次我们的课讲的是这个到底有没有神，谁是真神，对不对哈？那远志明的这一上一次这个 DVD 呢，是他在刚他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大概83、84年所研他研究出来，他是一个这个马克思主义，他是个哲学家嘛哈。他那时候说的是九度空间了。现在已经11度空间了，就是人发现了，对不对？那以后还会发现更多，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极度空间都不重要，最主要是你知道神是那无限的神，我们是有限的，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一定要这个谦卑到他面前。神只是借着这么多的人来告诉我们。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位，这个冯秉成牧师呢，他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他当然也是很优秀的哈。那他现在已经是牧师，就是游子吟哈，我们叫李成，就是冯秉成哈。他是什么？我听到他的录音带里面说，人家说你为什么那个题目叫做游子吟呢？他说哎，你看我的书没看序。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他因为他寻找，他觉得自己是博士，你知道博士很不容易的，我们中间也有博士哈，对不对？博士，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了不起，读一个博士谈何容易啊！他已经追求到所有人世间大家想要得的，他都得到了。那可是呢，他没有认识这位真神，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个游子。再来，他来到美国，他是个留在这里的一个游子，所以他以双重游子的身份来写出他怎么去找到这位真神。所以这本书呢鼓励大家去看，网络上就有哦，所以你如果能上网络去看，如果你没有的你可以跟我拿，我有买的那个游子吟可以送给你来看哈。那这位牧师呢他也有他的一些见解哈，那我们从别人的这个见解里面我们可以认识更多，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他有一个讲的这个是信仰与科学，我们来听听他。
上帝和科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科学它主要是来认识自然规律，信仰不是去认识自然规律，而是要认识创造自然规律的这位上帝。今天不是物质世界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用科学研究去验证。当我们觉得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发现不知道的东西更多了。真正的科学是让人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
这是一个捷径，是一个秘诀，能够认识神是什么呢？就是谦卑到他的面前，从别人的
常常听见人说拿出证据来，你不是让我信神吗？拿出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有了这个数据我就能够信，因为我是搞科学的，你不能空对空的对我说话。经常有人这么说，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信并不是因为数据不够，很多时候数据够了我们不愿意信。尼采就说过呀，他说我反对基督教不是出于理由，乃是出于好恶，我就不喜欢，所以我就真要反对他。实际很多东西啊，我们要知道不能够把感官的经验和逻辑的推理当作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实际说实在的 很多东西我们大家知道，逻辑推理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手段，逻辑推理必须要有前设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前设，你的推理就可能不同的前设，你推理推可能推错了。德国法国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巴斯科，16岁就写了投影几何学的名著，最后他也提出，他说太阳昨天升起了，今天也升起了，你怎么能够证明太阳明天会同样升起？你能够证明？不能够证明。但是你必须相信，一定相信太阳明天还会升起。为什么？因为它乃是源于人的深处对神的一种信心，只不过你自觉不自觉而已。你怎么去证？能证？所以从整个实验学科来看，都不是要先一定要拿出数据来。何况基督教的信仰并非没有数据啊，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推不倒的，一系列的数据，一系列的证据。可基督教的信仰绝非是头脑一热就去信了什么东西，他地位神是建立在这个客观的启示、客观的证据基础上，一个客观的信仰，一个客观的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人想出来的。你信他，他还是在那；你不信他，他还是在那，他是客观。所以基督教信仰绝非是偶然，绝非是主观。
好，那么现在10分钟就是我们的讨论时间。你今天看了这些数据以后，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们请这些新朋友，请你说说，你是已经基督徒了，对不对？但是你今天看了这个以后，你自己的感想是什么？
我其实今天看了，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日文啊。
是。
就是很多时候，我上次有一次我听那个，我前段时间去西雅图啊。有一天我在那个西雅图，我从西雅图到波兰，从波兰到西雅图之间我开车，听到那个 radio 里面讲一个人他那个主持人接受观众的来观众的通话电话，观众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那个啊，我平常经常都说那个人是按什么的那个形象来创造的。为什么我一生活中的很多人他很可恶嘛，是吧？他不一定他对我很 mean， 他对我很坏啊，或者这个人他很那个很不讨人喜欢，就我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人？那主持人我觉得他答得很妙，他就说，这些人他那个虽然他做的事情并不一定符合神的那个形象，但是每个人他身上都有一些神的特征，因为他毕竟是按照神创造出来的。那么你看这个人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跟他有很多交集，但是你可以去 appreciate 他的神，他身上所属于神的一些属性。我觉得答得很好。那今天我看到您所 present 的这些材料啊，我又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人是按照神创出来的，不管他这个人他自己信不信神，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神创出来的，他身上总是有一些神的属性。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经常要记住的。
是。
那么，那你刚刚所讲的话，跟神能够搭上线的话，那么更加好，更进一步了。
是，谢谢。
对。
你呢？今天第一天来。
啊，我就是以前在学校也好，在这里也好，就是以前也有就是说到教会去过那么几次，然后我是觉得教会一直给我一种很平静的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自己有时候平时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就是做事情也比较 aggressive， 总是想觉得需要很多 achievement 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每次在教会呢都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我想也许这个就是神的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指引吧，
召唤，
对，一种指引吧，就是让你不要就心情稍微平静一点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对于神存在这个问题呢，我本身 一直以来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就是说反对的观点，但是只是我刚才听见这就是最后这个 video 这个学科学的这个人哈、啊，他就说就是说这个圣经也好，就是有很多这个数据。我不是说持一种怀疑的观点，我只是想知道说，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数据可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因为我本身是 engineer， 所以我就是很好奇，就是有什么样的数据可以像他所说一样，可以证明就是这一切的东西。这只是我看了刚才那个有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那你就来对了，我们教会这个。其他不多，工程师最多。然后你继续的来，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明白。对，谢谢。好，你要再说一点。那个桂芬，
我要说什么？
你看了以后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
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沿按神形象来造，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就犯罪也干什么？他不是他本身他就是，你说是不是？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是不是都是由神分身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那还有他为什么有些人会犯罪啊？为什么刚才他讲的有些人为什么会那么可恶？有些就很出色，有些人很善良，有些人的确是真的很可恶，很讨厌厌，有些人尽长很麻烦，这是不知道为什么人神为什么会创造这么各种各样的人？
哦、这个也是我以前的问题。可是我们刚刚有一个图片，对不对？一点点一个画家画出来，只是画出来它的某个部分而已。神在伊甸园里面没有罪的时候，你知道多好？是因为后来犯了罪，这个罪加进来的时候，人就越来越可恶。那你如果慢慢转向神的时候呢？哎，你会慢慢的变好一点，但是是不是就完全了呢？还没有。所以在这个从你听到你。进到教会到你受洗然后加入教会以后到耶稣再来这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呢，你去一直追寻神跟他搭上线，不断的搭上线的时候，每一个人你的生命都会改变。我以前就是觉得哎呀什么都好，但是呢我不喜欢我自己的个性，可是我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改。后来还好我信了主，后来我发现我没有要改，哎，神就把我慢慢的就带过来了。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奇迹，连我爸都改不了我，连谁都改不了。既然上帝可以改我，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不是说海啸、地震，那边里神有这么大的能耐，那是不是说，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很罪恶，都有罪恶，是不是都很可恶？为什么你在这么天灾的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出手救救这些人啊？
但是你是上帝，你指挥他还是他指挥你？
我有这个疑问，为什么你？
是
你说就
请你写下来，我们牧师刚才不是有报告吗？
你是父亲，是不是？那你的儿女有灾难的时候，你干嘛不出手来善？
对，你想的很对。那我们这个答案在哪里呢？其实每一个信主以后的人都有答案。那。让我们慢慢的来认识，因为这个神呢，他是让我们一生学习的，一生都学不完的功课。你们谁需要这个纸都可以，然后写下来，然后拿到慕道班，还是拿到你的团契，然后牧师都有解答，而且让你慢慢的认识神，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只有一个后悔，我了，怎么不早点清楚啊？为什么就是追到这，一定要觉得说我可以升天，然后呢就搞了这么半天。那这个是很好的问题，都会有解答、这个是我们每次的课程都在上面，那可以没有拿的人请你。你刚刚拿过了对不对？还要一张吗？再给一张。好，莹莹要不要说说？
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刚刚看到一个那个图面哈，然后就是那个太阳啊、地球啊那个比例，然后我们人在哪里啊？我就觉得说，哇，我们 真的是很渺小，一方面我们很渺小，然后一方面我们又都是神的子女，这样觉得就是说很感动，甚至于这些科学家那么厉害那么厉害的科学家，他们到最后都承认了这个神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受洗了，然后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我觉得我一点成长都没有，那当然希望就是说能够从现在开始慢慢慢慢的学习。
恭喜你看见红绿灯就已经有长进了，对不对？你已经看到有黄灯了，以前是通通看不见，对不对？只要能看到交通标志啊，你已经开始长进了。所以你来到这，
我好像学的会很慢，然后大家都那么厉害，然后我都觉得自己啊，
没有哎、欸，别人我不知道，我就不厉害的，就是慢慢学的。我能，我如果呢只能吃半碗饭，我不要要求自己吃一碗饭，对不对？按照我的饭量。神是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的，他不是说我今天很厉害了他才要我成为他的儿女，就是因为我还是个罪人，我还只是愿意回转，可能还在那种光景还 回不过来，但是我只是愿意，他就愿意拯救我们，这个才是最大的爱。有没有一个爸爸嫌自己的小孩子你那么脏那么臭你出去好了？不会吧，你会把他抱进来洗干净，对不对？他缺乏什么，他少了吃的少了什么，你会尽量的去给他，这就是一个爸爸的心。人间的父亲尚且如此，我们天上的父更是，他为什么不讲最好的给我们呢？所以回答贵芬的一点点问题，他总是将最好的给我们，但是当像我那个小孙子两岁多很坏的时候，他这么小他就会有诡诈的时候，你要不要教他？要，因为我爱他。所以这就是神的心。刚刚牧师有讲，所以回去可以从网络上再听一次牧师讲的道，你会发现有好多是刚刚我没听到的。我就是回去再听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这句话我怎么没有那么熟悉，怎么没听过啊？所以再回去重新再吃再吃，你不断吃的时候，就是营养。就像我小孩小的时候，我早上早餐是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妈妈这个我不爱吃，那个我不爱吃，我说乖，你吃进去就是营养，这就是我们的读经。那我们基督徒的过程呢，也好像吃鱼一样，今天哦一条黄鱼煎出来还是清蒸的一条鱼，你能吃得了哪里你就吃，我只能吃肉，碰到骨头我就没办法，骨头先放下来，把你能吃的部分吃下来，你今天能吃一点明天吃一点，你到后来慢慢成熟一点的时候，你能够啃骨头了，最会吃鱼的就是吃鱼头的，对不对？所以慢慢来，一点都不着急，上帝都不着急，你急什么呢？你只要愿意认识他，他都会接纳我们。我们下课了，我们请师母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主啊，我们实在是好渺小，看都看不见，但是主你却爱我们，是我们每个人为你眼中的红人子，你眼中的宝贝。所以主啊，有的时候主因为我们的渺小，哪有办法完全认识你，但是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跨出了第一步，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慕道班里面慢慢借由这些真理能够更认识你，更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最美好的计划。谢谢主，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在这新的一周里面能够靠着神满有力量。感谢主，向祷告是奉主的名求，
阿们。我今天还要重复一下哈，你看师母带我们祷告，对不对？我们有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你想不想能跟他讲话？我们光如果跟总统讲一句话，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啊。那跟我们学校的校长讲一句话，就觉得说哇，那我们要不要跟这位神讲话呢？跟这位神讲话很容易，很简单，用心灵跟诚实。好，我们第一句话称呼他主耶稣，还是亲爱的天父，中间把你的心愿，主啊，我不明白，我这个，最后怎么样？奉耶稣的名，阿门。奉耶稣的名，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呢？ 因为神恨恶人，不是后来犯罪吗？人的罪。好，但是呢，我们借着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借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到父神的面前。所以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就像你支票，如果你不签名，那个支票是废纸，签了名才有效。那这张跟天父讲话的这张支票 要签耶稣的名字。阿们是什么？诚心所愿。当你说这个祷告完，你说奉耶稣的名阿们的时候，你知道神垂听每一个祷告。要记住哦，不是听你的祷告，他垂听，他都听见了，他没有一个祷告不听见，他听见，他按他的时间表来给我们成就，而且是最美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只晓得要棒棒糖不要吃饭，但他要给我们是最美最有营养的，对不对？好，下课了，大家请去吃饭。Thank you.